以赛亚书16章1到13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现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蔽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形公义。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什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雅谢沿道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雅谢人哀哭一样。西什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我也是如此。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3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阿门。
谢谢。那我们今天其实和15章联系的还蛮紧的啊。那一开始，15章呢讲到摩押的危机，神为摩押悲哀。那现在开始呢，就是讲这个中心哈，就是摩押因骄傲拒绝臣服。那神为接着继续为摩押哀哭，然后讲这个摩押的结局。我们就看，其实这个圣经的话，它不但是真的哈，它也写得很美哈。我们看用这个对称，就很就是真是又真又美哈。然后我们在第16章，我们看那个讲了很多地名哈。我们看到这个像羔羊第一节哈，说实际上是建议摩押人向南国犹大进贡啊。这个羊羔历来是摩押人向以色列王进贡之物，而用那地掌权的来代替大卫家呢，是先知刻意顾念摩押人的面子。因为亚哈王死后，摩押王就背叛了以色列王，就获得了独立。摩押人一向以此为傲， 现在再次向大卫的后裔进贡，面子上过不去。那我们常常觉得，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获得独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但也不全然如此啊。常常讲说，哎呀，那个时候二战以后，夏威夷就归顺了美国哈，就是生活过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像菲律宾也有机会说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土，但他没有同意，他坚持独立哈，但其实也过得并不好。希拉呢是以东的首都哈，我们看右面这个地图底下这个绿的这一块是以东，它上面就是摩崖，靠那个左上角呢就是犹大，那么它可能就是现代的约旦的佩特拉城，那旷野就是指犹大南方的旷野。这个是从希腊出发到西安城，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是必经之地。此时摩崖北方的难民还在雅嫩渡口。我们看那个摩崖那个国家左边有一个这个湖哈，那它上面没有标的很明显的那个大概边界的地方，就是这个亚嫩河。那么这个亚嫩的渡口呢，就在它的北面，所以。他在那里徘徊，无家可归啊！讲的这个非常惨，像有无家可归的鸟一样哈，窝都没有了。而且呢，就是已经逃到了希腊哈，逃到了这个南边的这个摩亚的首领，必须到耶路撒冷去给难民们寻求庇护。接下来呢，第三、第四节的前半部分是模仿这个摩崖使者的口气发出来的请求，请求这个耶路撒冷庇护，摩崖的难民，不要把他们交给敌军哈。第五节呢，里面有一个说这个慈爱哈，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那这个慈爱可以翻译成不变的爱。第四节的后半段和第五节就是以赛亚在想象中对摩押的使者的回答哈，世界上任何危机都是短暂的，但大卫的宝座却是永久的，地上的危机都是暂时的，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人从国中灭除了，但大卫的宝座因慈爱建立永远。如果摩押希望西安城的百姓和西安城的百姓同居，就应当接受神所设立的大卫的帐幕的权柄，进入神对大卫之约应许的保护。西安城是能提供给外邦人的，不只是暂时的保护，更是弥赛亚的盼望与平安。弥赛亚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凡投奔西安城的都会受到欢迎，甚至包括不可入耶和华会的摩押人。这个是在《申命记》的时候，神就说摩押人不能，但是神的慈爱是永远的。今天世上所有的摩押人都只有一条出路，不是单靠方法暂时解决问题，而是彻底拒绝自己，顺服神的权柄，才能永远得着真正的安息。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哈，这个有许多人移民来美国哈，特别是那一些印度人啊，这个穆斯林啊，他们来到了美国是想得到更好的生活，对吧？然后他们却不投靠耶和华啊。美国实际上它的根基真的是在这个信仰上的，但是他不但不投靠，他还想要把这儿变成他离开的地方啊，就很愚蠢。那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就是继续讲这个。摩崖人他开始讲这个摩崖人的骄傲哈，众所周知，但没想到是极其骄傲。所以其实人的骄傲并不因为说你这个人聪明，你比别人强骄傲啊，其实过得很差啊，甚至很笨的人都有可能是很骄傲的。他们可以将羔羊奉给那地的掌权，却不肯向西安的王臣服，是因为内心骄傲、狂妄、自大。他这个愤怒实际上原文就是自大，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羊羔，或许他们还能接受；但若要他们接受神所设立大卫的帐幕的权柄，他们骄傲的玻璃心就完全破碎了。所以说，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始终活在不真实的世界里。这个我们就想到，这个守律法和信神哈， 其实信神并没有说比守律法更容易，所以我们有信心也是要依靠神才可以。摩押人最终并没有在西安得着庇护，反而继续陷入了哀嚎和忧伤。有一个叫吉尔哈列舍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吉尔，是摩押盛产葡萄的地方。现在家园被敌人占领，所以呢，他要为那里的葡萄饼哀嚎，极其忧伤。然后西施本和西比玛也都是摩押盛产葡萄的地方，现在因为无人照料，都衰惨了。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比喻许多国家的军队参与入侵摩押。那雅谢在摩押的北界，旷野在摩押的东方，沿海在摩押的西方，葡萄枝子延伸到这些地方，比喻到这个摩押的葡萄闻名国外。今天有些人所谓的信主，也只是在西安城暂避危机，并不是接受大卫账目的权柄。他们可以献上羊羔，热心助人，积极侍奉，广传福音。但若要他们放下心中那点骄傲，承认自己全然败坏，就会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此，骄傲往往是信徒肉体的最后防线。对付骄傲，是我们需要学习一生的功课。接下来，就讲这个摩押，他选择了骄傲，他的这个慢慢就到了他的结局他就是失去了现在，失去了未来，永远失去了喜乐。摩押人本来他是最不配受神怜悯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创世纪的那个末世的故事他们曾经，而且呢，他们曾经雇佣巴兰诅咒百姓，所以神命令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神却为遭灾患难的摩押悲哀，也为走投无路的摩押哀哭。神的眼泪甚至是与罪人的眼泪交织在一起，像与亚谢人哀哭一样，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当神带着圣洁的公义临到时，他也同样带着圣洁的哀伤。虽然人的哀伤是，都是极其骄傲、自我、自找的，但神却并非冷眼旁观。虽然人的痛苦是公义审判的结果，但神却亲身替我们承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摩押既然拒绝神如此的怜悯，将来神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的时候，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人若拒绝神如此大的爱，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子的名。最后两节呢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可能是指神已经向其他先知发表过类似的这个15、16章的预言。现在因为亚述的危机，各国在外交上频繁的往来，以赛亚趁摩押使团到访之际，再次提醒他们。他说，照故宫的年数，因为故宫特别在意时间，他这个期限一到，绝不单言。摩押因为极其骄傲，不愿接受神的救恩，所以3年之内必被藐视。摩押可能在3年之内遭到来自沙漠的阿拉伯部族的袭击，被洗劫一空。从波斯帝国开始，摩押不再出现在史料中。摩押地被阿拉伯人占据，但神的救恩是不可抗拒的。虽然摩押如此骄傲，剩余的人甚少，但神最终还是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只是这个国家再也不存在了。神邀请摩押接受西安的王在大卫的帐幕荫蔽之下，寻求保证，但摩押却看重面子，被偶像和骄傲阻拦了这个好消息，结果只能继续活在忧伤之中，因为再也没有别的避难所。今天无论我们的葡萄园有多么旺盛，如果拒绝接受基督做王，始终也会如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像摩押难民一样依靠偶像，还是像摩押女子路德一样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你是做极其骄傲的， 摩崖那民还是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路德呢？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哈。在新约的教导中，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意义上都是先知，因为他们领受着圣灵，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并为神做见证。神把怎样的信息放在你的心里，是要向这个世界传讲的，向这个世界呼叫的。那美国长老会呢？最近以这个压倒性的票数哈，支持未成年变性。所以你觉得这群人可以类比为犹太人，还是摩亚人，还是其他？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好，谢谢一凤姊妹哈。那这所有这个10个民族哈，都有这个骄傲的问题哈。但这个先知是从不同的角度哈来讲啊，这些人的骄傲的问题哈。那摩亚的特点是什么哈？他在逃难当中哈，他选择怎样的去依靠哈？依靠什么哈？所以这一方面哈，我们可以放在思考当中哈。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透过摩亚人的罪，特别就是骄傲，然后最后带来的这个绝疾，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刚硬顽梗到底，那我们真是就会收我们这个罪的果子，但是。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真是给我们恩典，盼望我们，回转回头，因为神厌万人得救，不厌一人沉沦，所以这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心，真的是要警醒，然后，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提醒我们在感动我们的时候，真的就是要立刻的转向神，来，投靠神悔改，同时呢，就是，透过摩亚人的这个绝迹，神为摩亚人的悲哀，也是让我们更深的看到，神的慈爱怜悯，的心肠。虽然就是摩亚人的罪已经是真的是到了忍无可忍，但是，神的心肠仍然是，就是为他们忧伤，盼望，他们悔改，这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一个神的心意，因为神公义的审判是必然来临，我们也谈到是。我们的这个今天就是信心，我们来持守信心，其实并不比这个旧约守律法容易，那事实上确实是如此，我们不同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这个称义成圣，所有的这个救恩。那我们这个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安息，但是我们仍然要竭力的追求，才能够真的是来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够得救。那在这一题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福音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我们生命成长成圣的这个根基，每天真的是要活在福音里面，向我们自己传福音，向别人传福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这个美国长老会，还有就是变性的这些群体啊，借着这个以赛亚书。提醒我们，其实，对这些偏离了神、偏离了真理、被谎言蒙蔽的，不管是教会还是就是这些变性的，或者说被其他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被谎言蒙蔽的这些的人群，我们都是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 盼望，有一天他们又被真理光照，然后悔改回转来这个归向神。
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关于这个和睦时提到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虽然先知都是审判，但是我们从摩押这边看，哈，我们知道他是那个罗德的那个后代，哈。其实从今天的经文看，哈，他还是有他那个劝勉他们回转啊，回转归向神的哈。因为第一节就提到说，你们当将羊羔献给那地掌权的哈，就是让他们重新回转归向以色列哈，继续臣服在以色列与他同居哈。那第三、第四节他也是模仿摩押的口气哈，以摩押的口气来说，求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并且说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哈，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哈。其实先知还是渴望这个，摩押地能够来回转，能够来继续臣服在以色列下面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五节就已经说明了哈，因为唯有这个耶稣基督永远作王哈，因为那个宝座永远建立哈。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啊，塑形寻求公平，塑形公义哈。所以唯有以色列才会永远啊成。神会建立他的约，让以色列家长存那这个我们也是有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摩押他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他非常的骄傲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那而且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极其的骄傲。这个也其实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哈，我们真的是这个骄傲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哈，而且是我们内心的，别人可能看不出来，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反省反思，才可能会体会得到哦，我今天这么做，我又有其实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哈，其实自己是更能够反映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讨论到哈，就是说像摩押他之前是归顺在以色列下面的，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神哈。那我们小组也有分享到，其实每个人这个信主的经历也都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经历都不一样，神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人归向神哈。那我们也有分享到爱丽丝姊妹她是因为那一天看到这个婴儿流产哈，就她一开始她觉得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哈，就像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有很多小孩子不能够被出生哈。那后来她进入教会之后，神就用光来光照她，她就看到哈，这个其实婴孩在肚子里面，他就已经是一个生命了哈。就像我们施洗约翰，他虽然没有出生，但是他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就在他妈妈肚子里面欢喜雀跃哈。所以这个是爱丽丝的这个见证。那长老也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信主，他是因为离开台湾到New Jersey 读研究院，然后在一次布道会中，他感受到神的爱哈，因为离开家人、离开朋友哈，非常的孤独难受，但是通过进入神，他感受到神的爱，然后长老就在77年4月份就信主了。然后我们的苏姐妹是2年之后，79年就得救信主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信主被神摸着的时间，方式不一样，但是神真的是会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哈，那我们真的是像这个摩押的话，他虽然之前归顺以色列，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才会想要脱离以色列，哈，自己做王为大，哈，这个就是非常骄傲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一种表现，哈。我们小组分享到，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就是有错误的时候，就像摩押这样哈，我们要马上的改正回转 往好的方面靠哈。我们一定要尊神伟大哈，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神击打管教哈。那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小组也有讨论，但没有讨论完哈。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事情，它的背后都是撒旦魔鬼他在作王掌权哈。我们真的是这个属灵的征战越来越到末世哈。真的是各样的自然灾害呐，对灵魂的抢夺啊，真的是非常的频繁的出现哈。然后灵魂的抢夺也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虽然看不见，它其实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借着这个警醒祷告，好，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灵魂得救，好，我们要为着我们身边各样的事来祷告，好，我们要来抢夺灵魂。
好，谢谢小平。这个没有人不骄傲，但是这边说摩押人是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英文是说傲慢，中文翻译成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真的要谦卑，因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只不过是受造者。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敬拜的一位真神啊。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哈。先知对摩押所发布的审判的信息哈，比较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审判当中有怜悯哈。我们第一次读到摩押的信息，15章的第5节，我心为摩押悲哀哈，在一片的哀声悲鸣当中，先知也在悲哀哈，是为了犯罪的这个不悔改的这些的心硬的人。啊，真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哈，这是先知的心肠，也是天父的心肠。今天就是11节了，16章11节哈。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不光是以赛亚先知哈，耶利米先知哈，叫流泪的先知哈。耶利米书9章1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这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哈。以西结书33章第11节，哈，以西结先知，他把这个神的心肠讲出来，哈，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主耶稣基督。在进入最后一次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1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哈，所以这些先知为什么能够为这些人哀哭，就是因为他们体会天父的心肠。哈，神在宣告审判的时候，他是有怜悯的。哈。他是依然能够宽容，尽量去宽容，宽容忍耐，希望能够人人都悔改哈。所以真先知跟愤青有什么不同？那些针砭时弊哈、愤世嫉俗的人，跟我们基督徒为呼唤人悔改的那个信息有什么不同啊？就是在审判当中有怜悯啊。当我们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光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事情，包括教会里的乱象，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啊？不只是评判他们的错，而是在评判他们错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忍耐、宽容、怜悯的信息带出来啊，能够用神的恩慈去对待，让他们还有机会回转，因为我们天父就是这样啊，所以盼望我们在讲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彰显。上帝的这种怜悯和慈爱，哈，16章第5节，我们 背了一个星期了啊。神的宝座是慈爱，以慈爱为特征的啊。世上的宝座都是人的鲜血啊、权势啊、这个武力为特征的啊。坐在神那个宝座上是诚诚实实的啊，但是世上谁诡诈啊，谁这个不择手段，那个厚黑学学得好。用得好哈，所以就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神的那个宝座，神的那个性情，是跟这个世俗的这个权势、威权是完全不同的哈。所以基督徒，我们越靠近神，越能体会神的心肠哈，也让我们有像以赛亚先知这样哈那种的怜悯的心肠哈。
于峰姊妹说的很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灵里面的这个先知，也就是什么呢？神把哪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你就要传讲这句话。然后呢，就是这句话一定是神放在你心里的，一定是跟圣经的经文有关的啊。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来传讲这句话。然后，比如说那个司布真年轻的时候，反复的被神这个因信称义这一点抓住，所以这个就成了他终身讲道的核心了。所以说，我们我们来到这个成恩平台，我们每天都来学习神的话语，一定会有一些话语来抓住你的心的。然后你就用这个抓住你的心的这句话语来传讲给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上一次我讲的这个绵羊要与这个狮子同卧，小孩子要把手放在毁蛇的这个身上。我原来是一名这个时政博主我原来特别喜欢写那些时政评论，但是这个自从来到成根平台以后，我就改变了。我觉得真正要改变人心的是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而不是说要求神上来一个基督徒的领袖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不管是神把哪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先知，我们就是传讲原原本本从神那里来的话语，把这个话语传讲给身边的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来就是执行这个我们做先知属灵的先知的这个职分第二题，因为这个是长老会嘛，就是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是认为是比如说是犹大家的这个拜偶像的这种行为，就是然后呢，就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好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用，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13章就是关于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耶稣就明确说，允许稗子跟麦子一起生长，等着收割的时候，免得你提前收割，是吧？你薅着那个稗子，结果连麦子都拔出来。所以说，我们知道收割的工作是天使来做的，不是现在仆人急着要做的。所以也提醒我们，对于教会内部走偏的团体，最终的审判权来自于神我们不要就像前面牧师上急着像愤青一样给他们下个判决。另外，我们不是刚刚也学过加拉太书吗？6章1节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处理的模板态度的温柔挽回自省。师母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教会有一对要即将受洗的夫妻，结果他们有了老大，又最近要去打胎他们都劝啊劝啊都劝不住然后这个他打胎就昨天去打胎，甚至还想把他老大放在另一个姐妹家里，另一个姐妹就坚决不要。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罪中有份，至于他们最终有没有打胎，这个还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理解，就是这样的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要做劝勉对于长老会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知道，长老会分新派和老派这个新派就是自由派就是这些堕胎对这些这个变性特别的开放和自由。但是长老会里面，据我所知，有很多老派的。这个立场，他们是坚定的，这个遵循这个圣经的立场，不同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它里面有那个从长老会分出来的这个 ECU EPC 等宗教的这个宗派，他们在圣经伦理问题上，这个持非常传统的这个立场。所以说，我们就想起当年这个马丁路德，他从天主教这里分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发展必然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看见的这些 走错走偏的这些宗派，我们能做的就像这些那些 EPC、ECU 这样，我们从他那里分离出来，我们坚持圣经的真理，并且我们向他们传讲啊，这个但是就不要搞分裂呀、分家呀、批评啊、论断啊这些事情，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像灯台一样啊，就是站立在那里，风吹雨打都不摇动啊，就是坚持像路德说的那句话叫。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我们愿我们一生都坚守在神的这条道路上，一步都不偏离。
好，感谢主哈，这些经文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哈，怎么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事情啊，看遍我们所遇到的人啊，并求神啊给我们这样的心肠，让他的诚实哈来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好，我们试着把这个经文来背一下哈，以赛亚
以
书
下
十
书
六
十
章
六
第
章第
五
二章
节，
五节，
必有
必
宝
王
座
宝座
以
以
撒
撒
爱
坐
见，
以
必有
撒
一
见
位
有
诚
一
诚
位
实实
诚
坐在
诚
其
实
上，
实
在
坐
大
在
卫
其上，
帐
在
幕
大
中
卫
看
帐幕
见，
中
行
施行审
公
判，
义，
全球公
速
平，
行公
不
义。
行公
以赛
义。
亚
以赛
书
亚
十
书
六章第
十
五
六章
节，
五节。
在天上的父，唯有你啊，唯有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唯有耶和华的宝座是永远坚立的啊，唯有在那宝座上所彰显的是慈爱。是怜悯，是恩慈啊，是诚诚实实。我们永永远远的赞美你啊！只是当我们这样的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哈、啊，持续的这样的思想神的话语啊，让神的话来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看到你那奇妙的工作哈、啊，在从里到外的改变我们的心啊，改变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啊，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种更新、改造、改变的工作。来献上感谢，求你也继续的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哈、啊，做这样的持续不断的成圣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嗯。
门。